这个 topic 不是很 popular 的 topic， 但是是圣经所教导的，这个题目叫做服从权柄啊，服从权柄啊，那我写了一句话，就是说神在人间设立的次序哈，有智慧的父母要求儿女遵守次序，无智慧的父母任凭儿女忽视次序哈。我们教会这礼拜接到了就是这一期的使者杂志哈，这一期的使者杂志，如果弟兄姐妹可以的话，你自己去拿一本哈，它里面有一篇文章专门讲管教孩子的，就是这一期哈，第43页开始有一篇 article 叫养不教谁之过哈，我就 quote 它里面所引用的一句话哈，他就说，里面他引用一个，他说根据卡内尔大学一位教授哈，这位教授他的研究认为哈，说现在的老师越来越难做，因为他开始就讲说现在美国教育的这种破坏哈，大孩子们到教室里面完全不敬重老师，不遵守次序，不服从权柄等等，所以这一个教授呢，他就做一个 study， 他认为说现在的老师越来越难做，这是由于说那个 the erosion of adult authority。就成人权柄的削弱哈，成人权柄权威哈，就是这个 adult authority 大人的这种权威呢，或权柄呢，在孩子的心目当中已经是越来越弱了哈，他们不敬重这些权柄，所以形成很多管教上的问题哈，所以现在我们要来讲的就是这个服从权柄这件事情哈，这是圣经一再教导我们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耶稣的榜样哈，关于耶稣他在童年时候发生的事情，圣经讲的不多，唯一讲到的唯一的一个地方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讲到耶稣他12岁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那一年呢，他跟他的父母，约瑟跟玛利亚到耶路撒冷去哈，后来呢，这对糊涂的父母，那孩子弄丢了不知道哈，就是过了几天才发现孩子不在了，然后又回过头来去找孩子，因为当时很多是一家人，很多亲戚朋友一大堆人在那一起 travel 的哈，回去的时候可能一群人在那里，然后他们以为孩子在跟别的孩子在一起，后来发现不在，然后他们又调回头去到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找到了耶稣哈，说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哈。然后我读一下哈，48节，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那、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那这个父亲当然讲的是约瑟。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圣经讲得很妙哈，刚刚他母亲说你的父亲跟我来找你，然后耶稣回答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哈，那当然你知道耶稣这里讲的父的事是天父哈，他在圣殿当中说以天父的事为念，那接着下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的话是圣经当中唯一的一次讲到说耶稣跟他的父母之间的一种 interaction 哈，耶稣跟他母亲玛利亚单独之间哈，把水变酒中间有这个互动 interaction， 但是这一次是讲到说他唯一他跟他父母之间，第51节，圣经说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就是说他对这个人间的父母哈，约瑟跟玛利亚说，并且顺从他们，就是他顺从。这对人间的父母就讲到耶稣自己，他知道他是天父的儿子，但他要以天父的事为念，但是他没有因此不听他人间的父母啊。圣经讲到就是这一次啊，就是讲到他跟他父母之间的关系，他说耶稣对他的父母的做法是顺从他们哈。然后再看一下圣经怎么要求的哈，以弗所书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要你的孩子听从你， 跟顺从你哈，这是理所当然的。耶稣也顺从他在人间的父母，然后你要要求哈，你的孩子来顺从你哈。有三个权柄是圣经里非常清楚说到的哈，说神在人间设立的哈，这三个是非常清楚的哈。有人说还有第四个，但是这三个是清清楚楚讲到的哈。第一个就是政府的权柄哈，这在罗马书十三章有一开始那一段，就是说在上有权柄的人，这个是讲的是政府的权柄哈。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哈。就是一个正当的政府，他的设立都是为了要那个赏善罚恶哈。那因为神允许他存在，所以他有这个权柄。那我们做做老百姓的哈，要顺服政府。第二个就是讲到父母的权柄哈，那这个也是非常清楚的教导，说父母在儿女的身上有权柄哈。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哈。那第三个是属灵的权柄哈，这是讲的在教会里面哈，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并且要顺从，因为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那这三个权柄是很清楚的，神在人间所设立的权柄，也就是一种次序哈。有智慧的儿女父母呢要求他的儿女遵守次序，所以他会要求他的孩子听他的话，要求他服从权柄。但是那些没有智慧的父母，他就任凭他的儿女。我看过好多这种事情，就是他那个孩子不听爸妈的话，他们也就随便了。久而久之，那个孩子就不把他的爸妈放在眼中，就是很惯得很坏，很任性啊，爱说什么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变得是那个孩子在家里面是最大的哈，全家就是排名他第一，然后父母就排在后面。那结果那个孩子后来的光景都很不好，我见过不少这样子的孩子哈，爸妈也是基督徒，觉得这是爱的教育啊，他就放任不管他的孩子，然后他就任凭那个孩子不把他们做爸妈的放在眼里面啊，那孩子就越大的时候就越随便，从小是随便顶嘴了，那后来长大之后会做一些对父母做一些很 rude 的一些讲话跟那个行为哈，这个做爸爸的需要管哈，特别是如果那个孩子对妈妈哈，对妈妈那个不恭敬随便那个爸爸一定要管，这绝对不好闹。那这个孩子他从小他要学会说要敬重父母哈，顺服父母哈。好，然后就是这个父母的本身哈，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实在哈，真的是这样发生的，就是父母自己本身要服从权柄哈。圣经里有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哈，就是当时的政府哈，那些祭司长还有这些耶路撒冷这些长官，要求彼得跟约翰说不许你们再去传讲耶稣基督。那这是从上来的权柄，他们顺服不顺服呢？那彼得跟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哈。这是讲到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就是彼得跟约翰他们没有顺服上面的权柄。为什么没有顺服呢？因为上面的人自己违反了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叫他们去传福音，但是这些耶路撒冷的长官祭司长不许他们传福音。那这个时候他们可以反抗，就说那我们不听你们，听从神还是听从人，你们自己说吧，哪一个才合理。所以他们就没有理会政府的规定，他们就继续传福音传下去。这给我们看到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有 exception，就是说如果上面的权柄是违反了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可以不听他们，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服从上面的权柄啊。父母自己服从权柄的话，他儿女才会服从权柄。 如果父母自己不服从权柄的话，你要那个儿子听话，要女儿听话的话，他很难听话的。那个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 headache， 就因为孩子不听话的话，就好多事情会出来。特别是在美国哈，看的实在是很多了，就是那个孩子不知不觉就惯坏了，因为该纠正的时候没有纠正，特别是你就允许他跟爸爸妈妈这种讲话的方式啊，也不管哈。你要求他要听话啊，要尊重爸爸妈妈啊。这个呢跟我下面讲的那一个其实是可以合起来的哈，就是那个顺服权柄跟有礼貌这两样事情，我那个可以合起来讲哈。很明显的就是现在的时代呢，就是一代比一代更不讲求这个礼貌哈，就讲求说只要你有本事，你就可以找到工作，就可以赚钱，就可以娶到太太，就可以有好的家庭，但是不讲求这个礼貌，比较讲说你的实力，你的本事是什么哈。但是这个礼貌是合乎人性的哈，这个人性是不会变的。你如果在人前有礼貌的话，在任何时代的话，都对你说是一个很大的 advantage 哈。我从前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以为美国这是一个不讲礼貌的地方，因为从小在台湾看的那些好莱坞的电影，就觉得啊，这边人都是穿牛仔裤、嚼口香糖，然后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后来来到美国住久了，特别是我住在美国南方的那些年，就发现啊，这是一个很讲礼貌的地方啊。连那些普通的那些十几岁的孩子，他在supermarket 打工啊，他帮你装 bag 或给你推那个 cart 呢，他就是都好好的跟你说话，yes sir 什么的哈，就是很有礼貌的。他们就说啊，这是好好的家庭里面出来的孩子。那其实他们美国人是讲求礼貌的，特别在南方这点看得比较明显，在纽约跟洛杉矶这种地方你看得不太明显。那我在那个德州的地方就在家里附近走路哈，你如果对面来一个人一定会打招呼的，就是不认识的人了啊。我们是东方人，中国人啊，那些白人也好，黑人也好，不管什么人看到都会说 How are you? Okay, it's a good day. Okay, 没有说对面走过去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就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哈。就说这是 common courtesy 哈，大家见面都会打招呼。所以我们搬回加州之后，一开始第一年很不习惯。我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家那边公园走路，一开始就看到对面来一个人，就是说 Hello, how are you? It's a good day. 他都不理我。然后这边转了几个月之后，我现在就 give up 了。这里的人，你跟他打招呼，他就用很奇怪的眼睛看，也不晓得你有什么不对劲哈。但是就是那个礼貌是需要遵守的。那这只是打招呼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例子哈。我给大家找一个那个圣经上的例子，这个例子很有趣啊。那个小撒母耳，他妈妈把他送到那个祭司以利那边他就住在那里，跟一个老祭司住在一起，就学习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有一天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而且是半夜都在睡觉的时候，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啊，他正睡觉。那个小孩子他砰砰砰，他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啊。这个老人家以利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回去了。然后第二次又发生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他又跑到那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去，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我很 impressed， 说看到这个小孩子哈，他非常的 alert， 然后他会觉得说大人在叫他，他马上就爬起来，然后跑到那大人面前说你叫我吗？我来了，我在这里。因为你说这是一个很懂礼貌的一个孩子，他听到大人叫他，他马上就起来，要跑到大人面前说是不是叫我啊，我在这里，我来了哈。那这是他们这样子成长，在那种文化教育在神面前成长的孩子，他们对那个上一代对他的长辈的有一个那个警醒、尊重、礼貌的心哈。这是小撒母耳给我们看到的一个例子哈。那教导孩子有礼貌跟刚刚讲到说那个尊重权柄、尊重父母，我想合起来我就 写了几样哈，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要尊重父母了哈，不许孩子有轻视父母的言行哈，你就从小教他哈，对，刚刚讲的就是，特别是孩子不尊重妈妈的时候呢，爸爸一定要说话哈，那就是要教他们对父母都必须要尊重哈，这个绝对不会过时的，这个没有说我们现在21世纪的是言行自由的，绝对没有哈，圣经是要儿女尊重父母，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哈。这点如果你孩子还小的话还用不着哈，就是你那个就这个礼貌是实行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的，日常生活里就是这个孩子大了之后他会出门他会回来，这出入家门的时候他不是说一个人开了门蹦就走了，也不是说他回来他蹦就进来然后他钻到他房间里你父母都不知道，那你就是要训练他说他出门之前一定要告诉父母说爸爸我出去了，妈妈我去上学了，爸爸我现在到朋友家去了，他就算没有到你的面前告诉你，他要大声讲一声，然后你听到说好你去吧，你小心开车啊，然后就让他去了，那他回来的时候不是自己开了一个门他就进来了，他要说爸爸妈妈我回来了，要告诉你一声，然后你这个要从小教他。我们家现在两个孩子他们现在都很会这一点哈，那他们出门的话一定要这边讲一声，爸爸我现在去哪里了，我们就说那你小心开车了，他回来的时候一定会讲一声说回来了，然后他们现在比较大了就是坐飞机啊，就是他们到了那边了一定会打个电话说我到了，或者是说我的飞机刚刚 touch down 了，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他一定会讲一声的，就是你从小要教导他，他们一定要这样子做哈。那还有就是那个吃饭的时候呢，你孩子小的时候你照顾他，给他做好了然后抱着他吃饭哈，慢慢他大了之后他要学习说那个吃的时候是等爸爸妈妈一起来吃的哈，这些都是日常生活的小事了，但是你不断的 repeat 做的时候他会把那个礼貌学好哈。还有大的孩子他如果大到某一个程度他可以帮忙了，他要在那个饭桌上来服侍哈。昨天有件事我很 impressed， 我跟一个好久没有见的一个朋友见面，中午的时候，然后他带着他的那个大女儿一起来吃饭哈，他的大女儿就是刚刚毕业，他说他大学了哈，他说大学他刚刚从 UCLA 毕业，然后我们三个人在那边吃饭，他那个女儿就我们两个大人在那边讲话，他不断的在给我们倒茶水是吧，我们在喝一喝快喝完了，他马上就站起来这边给我们这边倒水，又快喝完他一直倒水，我就看得我很 impressed， 我说这个孩子很好哈，他不像美国一般长大的孩子他是等着那边大人来服侍他，给他夹这个给他吃那个哈，他就很主动的就站起来，就虽然很小的一件事情哈，他会那个 serve the table， OK， 他会在那边帮大人做服侍哈。还有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在一间很大的教会，我那时候刚出来刚读神学，在那里做实习牧师，然后有一次教会里面一起去吃饭，就很多的牧师啊还有执事啊什么，中间有一个30出头的一个弟兄，他是我们教会最年轻的执事哈，其实他在公司里面已经很有成就的哈，在外面毕业做事一段时间很有成就的一个人整个饭吃下来就是他一个人在那里，又是给大家倒水，又是给大家夹菜，又是给大家服，他就站在那边不停的服侍那是教会最年轻的一个 deacon， 我说这个 deacon 做得好，他虽然很年轻但是他会在饭桌上服侍他也虽然在社会上已经很有成就，但是他会做 service 孩子的话就是他要记得父亲母亲的生日哈，还有父亲节跟母亲节，然后就是这四个的话他需要记得，然后他到时候会爸爸的生日快到了，妈妈的生日快到了他最起码也会寄张生日卡或打个电话来哈，这样子还有父亲节母亲节哈都要他们记得哈。另外就是在家庭之外的话，你那个孩子们哈，看到长辈先问候， 称呼要正确，说话要有理，不可坐着跟长辈说话等等哈。我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做得很好，小孩子来的时候都会去叫他去问候哈。那称呼要正确哈。我常常听弟兄姐妹说，好比说年纪比你大，就什么什么哥、什么什么姐哈，这有表示说他是有 acknowledge 说他是比较长一点的哈。然后说话的时候有礼貌啊，跟长辈说话的时候你不要在那里坐着说话等等，就有些很小的东西好像看起来有点 too traditional 哈，但是你的孩子如果学会的话，将来他那个在社会上，他跟他的长官、跟他的老板跟他的同事、他的教授、他的同学等等相处的时候，对他来说都是一种 advantage 哈。因为一般的孩子不会注重礼貌，但是人性都是一样的哈。你有礼貌的时候，他会 appreciate。所以你的孩子如果有礼貌，他就会显得跟其他的孩子不一样，对他将来做事、读书各方面都是一个好处哈。对长官跟同事，还有对陌生人哈 ，even 是一个 stranger 哈，还是对人家都是一种礼貌，这就变成是他一个习惯哈，一个 habit。那这样子是帮助他哈。我很快的把下面几个讲过去，然后我们就有个分享的时间哈。那这一点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会发生一些不幸的事情，孩子会犯错等等哈。那就是我们整本圣经里面最出名的一个故事哈，就是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哈。这个不信主的人也知道这个故事哈。啊，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哈，就是这个孩子到了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会想到回到他爸爸那里去哈。那个是整个故事的那个 turning point。他没有想到说我爸爸给我这么多钱，我把它都花光了，我现在怎么还有脸回到我爸爸的面前？我干脆就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就死在这里算了。哎，他会想到说我爸爸怎么样怎么样，我不如回到我爸那里去，就他有这个回头的这个念头。那这是他爸爸平时爱他的缘故。那我们看到事情的故事的发展，就最后看到说他在回家的路上还远的时候，他的父亲其实又一直在那边等他，然后父亲看到他就很高兴，就跑过去就抱着他，跟他连连亲嘴哈。就是父亲爱他，这个孩子到最不好的时候还是会想到，就是弟兄姐妹做父母的就是要给孩子那个有回头路可以走哈，你不要让他逼到一个地步说他觉得他根本就没路可走，他都不想要回到他爸爸妈妈面前，那个就是我们对他们的亏欠哈。第六样的话，就是要请各位做父母的你们自己做个决定哈。在我自己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这一点我也觉得很 confused 哈。我看到的就是，我先读一下就是圣经里的这一个例子哈，讲到这对双胞胎的兄弟哈，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啊。那这句话是这样子说的哈，35章，好，25章哈。25章27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哈，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哈。这里面有讲到，一个是他们的本性，一个是他们的职业哈。以扫他善于打猎哈，就是他的那个本性是好动的哈，所以他长大之后就会善于打猎啊，他就变成猎人，那是他的职业。然后他在哪里，他就常在田野哈。有的英文的翻译说是 open country 哈，就是这个孩子他的那个个性是喜欢这个 open country， 他不受拘束的，所以到了田野的时候他就觉得舒服。你把他关在家里的话，他就不舒服。 但是他的那个双胞胎的弟弟雅各，他跟他哥哥虽然是双胞胎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有两个孩子他们个性完全相反，你不要觉得很奇怪，说怎么都是我生的，怎么不这么不一样，人家双胞胎都不一样哈。雅各为人安静哈，雅各他就是不是很好动的，他是内向的一个人，然后他就常常住在帐篷里，所以那个是他安身的地方哈。那就给我们看到说，孩子神有给他们不同的天性哈，然后他们后来选择的那个职业是跟他的那个天性是有关系的。那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那个孩子将来他应该读什么科系，做什么专业哈，我们就非常非常关心这件事情。那就会觉得说，有些科系是读出来是可以找工作比较容易的，是可以赚钱的，有些就是说啊，你如果念这的话将来会饿死啊，就不要他去读这个哈。那到底这些学文科的学这个好比说学历史的，学美术的，学艺术的，可不可以让他读这个是不是一定都要读理科工科这一类的事哈。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就是觉得说最好是顺着他的天性的他将来会有发展，即使不是很 popular 的科系还是会有发展哈。像我孩子高二高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他如果可以读那个理工科的话应该将来比较有出路哈。但是他们读理工科的话遇到一个困难哈，那个老大吧，就是他那个数学，我觉得他那个数学达不到说你要在理工科做最高发展的话他不行，他别的科都很好，但是数学他的话就是可以过去还不错就是了。那个读大学读毕业是没有问题，但是你要他读那个工科的理工科叫他去读硕士跟博士的话，他那个数学的话会是一个困难。但是他其他的他读得很好，他最后他要去读 biology 哈，那最后那神就带领他，那也就顺着他。那其实他那个最喜欢的是那个读书跟写文章，但是这些那个生物什么他也可以读，他也喜欢就是了，对，就顺着他的天性发展，那最后也是 OK 也好。我没有逼他一定要去读理工科哈，那他的弟弟跟他情况也差不多啊，各方面都还不错，但是就是有他自己的那个性向，最后就是让他们自己做选择。那这个就是因为每一家的情况不一样，将来就是求神给每位父母你们有智慧，看怎么样带领你们的孩子哈，也为他们前途祷告。我最后要讲的两样哈，第七点呢是钱哈，因为现在最现实的就是钱，将来你孩子长大的话他跟钱之间的关系好不好会影响到他整个的人生哈。有时候他交朋友或者是结婚等等，这个钱会在中间，要不然就是会帮助他，要不然就是会从中作梗哈。你的孩子跟金钱的那个关系怎么样，怎么样的观念哈，跟他将来人生顺利不顺利，婚姻幸福不幸福都很有关系哈。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只有一个主哈，金钱不是我们的主人哈，所以我们怎么教导儿女呢，就是他要做钱的主人，不要做钱的奴隶哈。现在的这种的以金钱挂帅的这种做法，势力的看法的话，就是教导人做金钱的奴隶了。那样子人的人生其实蛮可怜的。几样事情我们可以稍微考虑一下来做哈，就是让儿女学习奉献哈。现在有些爸妈他的孩子来了，会给孩子两个 quarter 或一块钱，叫他说啊，你主日崇拜的时候要去奉献啊。那些孩子他从小就学会了说啊，我们的钱是从神那边的来的，然后要奉献给他。对，我的孩子现在长大了，他们终于开始要赚钱了，他都会说一下啊，他的这个钱怎么样用哈， 那中间十分之一他去奉献给神等等哈，那他从小让他们自己会学习哈，让孩子学习自己去赚钱哈，我不知道，就加州这边这些 teenager 自己去赚钱的机会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他可以去打一个工，即使是赚那个 minimum wage， 就去让他去学一学，去赚钱，一个暑假或什么，他可以去学习自己说知道说赚钱是不容易的，然后那些赚到的钱呢都是他自己的，然后要怎么样用那个钱，他就会比较小心的。如果你爸妈就给他钱，然后他就会比较随便用哈，我们那个孩子的话是，我们那时候住在德州，就是叫他们从小，就他们16岁的时候可以合法的打工了，他们就开始都是16岁就开始去做工了，好像做过很多种哈，有到那些 nursing home 还是干嘛，暑假的时候到那边去打工，然后有到各种的工作。我那个小儿子他那时候其实还不到16岁，他就有一年的夏天他就去到邻居那里，我说你们要不要割草，我可以帮你割草，就让他们学习一下那个做事情，他会赚到钱，他会开始 appreciate 说那个赚钱的不容易哈。然后还有我没写上去，就是你不要太用钱来宠坏他，这是对他的好处哈。我记得我有一次讲到那个开车的事情哈，有些爸妈就是他孩子一开始就赶快给他买一辆好车跟贵车哈。在我们教会久的人可能记得我曾经讲过一件事情，就是我家那个老大怎么开他第一辆车的那个事情哈。就是到了16岁的时候，教会有个姐妹就看到我的大儿子终于拿到驾照了，然后就要送他一辆车。那这辆车是一个很旧的一个 Honda 哈，它的最高速度只能达到50迈，所以不能上 freeway 的。那也没有关系，就从家里开到学校嘛。但是比较麻烦的是，这辆车它没有倒档，它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所以那个车不能倒的。那不能倒的，大家你没有开过那种车，你不晓得它的那个问题在哪里哈。最难的一个就是说，你 parking 的时候它不能倒出来，因为我们现在每次开到一个地方，不是就 park 一个地方。你要出来就倒出来嘛，但是你没有倒档的话，你的车怎么出来呢？那你不能每次都是这边推哈，你推的时候通常要有一个人坐在那个 driver seat 啊，握着方向盘，然后他的朋友帮他推出来。那你天天要这样子也不是办法哈，所以我们就教他说 ：“Jeffrey， 你开这个车的时候，你每次 parking 的时候要看清楚前面没有车挡你的，你要到处去找到那个你可以直接出来前面不会被挡的地方才去 parking。 所以他那一年就每次就是在那边停车在那边找，然后偶尔也发生过两三次，实在是一开始都是没有车去挡他，等到他出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来个车挡在那边了，有时候他就找人来帮忙给他推一下，有那么两三次实在没有办法就打电话回家，然后我们就过去帮他把那个车推出来。自从他开了那辆车之后，什么车对他来说都是好车，所以到现在他开车一点都不挑，每一辆车都是非常好的车，他就很 appreciate 的。那我是觉得说，如果让孩子他一开始比较那个节省，不是一下就什么都是给他预备的好好的，其实对他将来是比较好的，他会用钱什么东西他会比较珍惜就是了，比较珍惜哈。让他有计划的用钱，还有就是让他学习对人慷慨大方哈。慷慨大方就是他就不会很势利，不会很小气，不会做守财奴哈。现在很多人受金钱的捆绑哈，你如果孩子有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他从小比较 generous， 他 他愿意跟他的朋友有些分享，买了好东西也可以，也愿意让朋友来吃等等的哈，那个没有什么不好，对他将来的个性的发展等等都是一个好处哈。啊，最后一点的话，我想对我们这边的人都不是问题，我只是顺便提一下哈，就是真的有在那里要在那边选择的时候，家庭跟其他要怎么来做一个选择哈？因为在二三十年来，就是有很多这些在美国的话吧，就是有小留学生的这种现象，那在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事情，就是到了一个时候，家人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就是说，到底要放弃哪一个？放弃这个完整的家庭，还是放弃事业，还是放弃等等啊？对于这些，我这些年来有很深刻的体会啊。我的建议的话，就是宁可保持家庭的完整哈，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家庭的完整啊。即使有很好的其他的机会要你选的话，你宁可为了家庭的完整，就对你的孩子是好的哈。我举了一个圣经上的例子，那这个其实我前两次有读过哈。就是当雅各他去要到那个伯特利去筑一座坛的时候，他是带着他全家的人，还有跟他一起同在的人，都把他们带着哈。他没有说一个人就去了，他是带着全家人去哈。就是如果你的孩子还小，他还不到18岁，还在读书，还没有读大学的话，你是尽可能就是不顾一切的让他要跟你住在一起哈，你要这边带他，将来他大了，他要到外面去读大学，那当然他就会离开你，那个时候他已经18岁了，他也可以练习独立了哈，但是在他那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需要父母跟他在一起，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爱他，也才能够管教他哈，所以那段时间是他人生很重要的时期，那这个时候就是最好是要不顾一切代价的要跟儿女住在一起哈。我这部分就分享已经10点了，我讲完了哈。那今天好像还有两位要分享是吧？我时间交给孝金。